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娜。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Assalamu alaikum, Dosti，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是沙韵。
Salam Dosti， 我是杨天成。
是的，我们两个一起呢在这里向您请安了。今天的节目的内容啊，有天韵组合和百花夫人。今天的节目环节真的是很长，请我们的听众朋友耐心的收听了。那我们就不多做分享，请您直接进入今天的环节，天韵组合和百花夫人。自然的风韵由我们带来，
真诚的分享由我们道出，
我们是天韵组合。
又到了天韵组合的时间了，我是天韵组合当中的天成。
那我就是天韵组合中的沙韵了。我们一直呢在这个节目中跟大家有一些的沟通。其实如果是听了我们这节目的听众啊，你就会觉得在这个节目中似乎呢找到了我和天成的这种非常真诚的那一方面，就是非常真我啊，真我的那一方面。那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节目不但是给你一些的提醒啊，给你一些的帮助，也是呢回应我们电台的主题，就是真我啊，真我的主题。那其实我觉得分享的时候，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听完之后啊，也是有你自己的一些的想法啊跟我们分享的，
对，可以跟我们互动的啊。那既然你讲到真啊，我想问一下沙韵啊，你在这个新的一年的时候呢，你有什么新的计划没有呢？
哇，
特别是个人的。
那就是要讲真话了。
当然了。
那其实不妨告诉大家呀，我觉得今年的大目标我没有。但是我今年有个小小的目标，就是要让自己啊内心温柔而谦卑，可以吧？
哦，那温柔而谦卑啊，这说明你啊还是不够
温柔
谦卑，对
不
对？
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台词。
不过呢，这也是好事，证明你呢是不断的改变的。
哎呀，谢谢你啦，第二句的鼓励。我呢觉得是我们每个人都每年呢有一些大的计划，小的计划。那我觉得呢，我可以再温柔一点啊，对同事啦，或者是对我自己身边家人啊最亲近的人。哎，那你问我，那你自己有什么？比如说个人呢，家庭，你有什么计划呢？
哦，讲到我个人，其实呢也是没有什么大计划啊，一个小计划。我的目标呢，就是在这一年里面，能够彼此的或者是二人之间呢，多一点时间，多一点沟通。因为自从我有了儿子以后呢，其实我们全家的焦点呢，都慢慢转到他的身上了。所以呢，在2014年，我们的主题是什么？真有意思。所以呢，我就来一个有意思的。就是多多建立我们两个人的关系，我们因为夫妻呢始终是这个家庭的一个根基，一个基础啊。
其实我是非常赞成的，因为我觉得呢很多的结了婚的夫妇呢，就是把精力投放在孩子身上之后呢，真的就是忽略了另一半啊。其实有时候觉得，其实你看一下别人也可以是自己的一面镜子，别人的家庭的这个分分离离啊，分分合合，或者是幸福不幸福啊，快快乐乐的，也是自己家庭的一面镜子。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故事啊，就说到有一位女士啊，她的温柔和优雅吧。我们看一看这位女士到底有什么样的温柔和优雅。那说呢，这一位的女士她嫁给了一个丈夫，这个丈夫真是一大筐的很多的金子，你知道是什么吗？
为什么很有钱的人？
不是，沉默是金。
哦，原来是沉默的这么一个丈夫。
是，她的丈夫真的是很内向，很内向，不 不经就是不说话的，下了班呢就坐在客厅里看看电视啊，或者是有时候打打电脑，那一言不发可以长达几个小时。有一天啊，这个丈夫依然是坐在客厅呢看着电视啊，一言不发。那这个女士啊就在她这个丈夫面前翻箱倒柜，在沙发下面看看，在柜子里头打开来看看，就是找来找去吧。这个丈夫终于啊，就是可能影响到她看电视了。丈夫忍不住了，说：“你在干什么嘛？一直在这动来动去、翻来翻去的。”然后呢，这个妻子啊，非常温柔地说：“我终于找到了，找到了。”你知道他找到什么？
找到什么？
他说：“我终于找到了你的身影。”
哦，原来他没有声音。
对，老公，我终于找到了你的身影。他这句话一出来呀，他丈夫。真是这叫什么呢，哭笑不得。但是她丈夫真的从她妻子这么温柔这么幽默的表达中啊，她真丈夫真的一下好像就给打醒了一样的，然后呢丈夫就开始慢慢的改变了。那我也觉得是性格的问题造成这个丈夫不愿意沟通，但是你看这位妻子她非常一个有创意的表达，她的幽默也好，他的智慧也好，他的温柔也好，但你看他把这么一个家庭的本来可以产生很大矛盾的，比如说乒了乓了扔东西，我叫你，你看你像个木头一样，你就不跟我说话，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心灵的互动，我们就没有话语，我嫁给你干嘛？你看如果是这么一个妻子，很多的牢骚要发，你想想她丈夫本来就沉默，你去发脾气吧，我还是照样沉默。那其实家庭问题不但是没有解决，会带来更多的这个恶性的循环。但是我们看到这位女士她这么一个创意的表达，然后你看他们当天呢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呢他们的关系啊就大大的改变了。
所以我觉得啊，其实夫妻之间呢也是一种艺术啊，就好像一个雕塑或者一个艺术品呢，那你做一个艺术品的时候需要有创意，需要有整体的构思还有计划，然后你需要慢慢的去雕琢，而且呢你发现是两个人共同完成的。
是艺术品呢其实的创作它是有一定的构思，比如说啊，当艺术品成型之前它是需要花一定的功夫的。所以我觉得夫妻啊不是说我们结了婚就什么事都没了，其实夫妻真说的艺术品要好好的去雕琢它，也是一个非常相处非常有智慧的过程，不能说结婚就算了，我们要好好的经营它。那其实在经营夫妻关系的时候呢，我觉得有一句话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是记录在天津真言书的第25章11节，说啊，一句话说的何宜，就如金苹果在银网子里。你看看金和银都是我们喜欢的，如果是这个话说的好，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你看看是多么美好的事情。
表达出一种这个为人待事讲话的一种态度和方式啊。
是。
其实这个在古代的时候，以色列中东那些地方呢，是君王他们用来奖励人的一种东西啊。其实在桌子上放着一个用银丝打造的这个水果篮，里面呢就放着一个金做的苹果，
哇，
其实是做来一个奖励用的。那这里呢就形容人的讲话啊，如果你讲得好的话，实意的话呢，就能够帮助人，给带来好处啊，而且是价值是非凡的。
那我觉得比如说你刚才说的这个银苹果放在这个金网子里是吧，然后呢你看这个网子其实是一个雕刻品啊，无论它精美也好简单也好，它是一个雕刻品。那这个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就是说啊，一个美观而有价值的艺术精品了，你才能够配得了放在这个银网子里，就是说那个苹果是金的啊，放在这个银网子里。
所以呢，在一个适当的环境说一句合宜的话呢，就好像在一个银网子里放一个金苹果，令人呢是赏心悦目呢。而且你看，在一个丰收的季节里面，最让人感到满意的呢，就是 把一个金灿灿的一个果子放在一个优雅的那个银网子里面，觉得很舒服啊。
对呀，很舒服。我相信这个苹果啊，这个果子也是非常甜美的。其实呢，真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差不多也谈谈的是夫妻这个相处之道吧。我们是更加希望这个创意的表达法啊，你要在适当的时候在适当的场合讲适当的话。哎呀，这个我现在比如说我说起来都很容易啊，但是呢包括我自己有时候做的呢都不是太理想。比如说对待老人啊，要怎么样的语气啊，考虑到他的心情，人家都说嘛，老人就像孩子，你要去哄。哎，有时候我就欠缺这一点，我就觉得老人嘛就是老人。有时候哎，我再想想，他就像小孩一样，我说话轻一点，哄着他一点，哎，不就是对方就听得很舒服嘛。
对，
所以我觉得哎呀，所以人要学会说话啊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件事情。
讲到这个创意啊，其实我发现女士爱戴一些装饰啊，耳环呐、手镯等等呢，其实这是一个表面是好像是一个艺术品，其实也是一个欣赏，也带来给这个周围的人带来一个好处。其实我们讲合宜的话呢，也是给别人带来一个很好的一个享受。
对啊，我觉得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金苹果和这个银网子啊，好像是一个非常极高的一个艺术的作品，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啊，夫妻之间的对话呢真的是如果就像这个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啊，这个话呢要人去欣赏啊，要建造对方，成就对方，要让对方觉得很享受。哎呀，我觉得这样呢就可以造就一个人。那么相对来说，如果你造就了人，你的家庭这个生活呢也是会很幸福的。那其实今天呢我们差不多也沟通聊到这里了。我在最后呢想用天津啊尹之乐以弗所书的一节的经文想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说我们不要说任何的坏话，而是呢恰当的说造就人的好话，让听者受益。这句话呢是非常的智慧的劝诫啊，亲爱的多斯提，我也希望呢你通过我们的节目，你的生活，你的家庭更加的和谐。
我是杨天成，
我是沙玉，
天运组合与你一起活出真风采。
一位出生显赫、笃信回教的贵妇人，却把自己的后半生完全奉献给了上帝。一个激励人心且引人入胜的真实故事，请听百花夫人。
上一集说到百花夫人终于决定冒险，在深夜里去拜访米吉尔牧师夫妇，各种的担忧、恐惧、挣扎都不能阻挡她的好奇心，特别是那两个逼真的梦有非梦的境界。百花夫人终于知道梦境中的施洗约翰是替耶稣预备道路的，是不是也是要把他指引到耶稣面前呢？更让百花夫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要求为他祷告。百花夫人知道原来耶稣的道被传开，正像他梦境中迷人的香气一样。之后米吉尔牧师夫妇亲自来到他的家中拜访。请听长篇故事《百花夫人》，讲述一位穆斯林贵族夫人的心路历程。
与父相遇。
这是一次奇怪的到访，我有点担心他们会劝我接受他们的信仰，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聊天，我对耶稣被称为神的儿子提出了我的疑问。在回教徒看来， 这样的主张是罪大恶极的，因为《可兰经》上再三表明神是没有儿女的。关于三位一体之说又怎么解释？难道神是三位吗？我这样的问他们。米切尔牧师以太阳作为例子来回答了我这个问题。他说，太阳包括着三种的能量，光、热和辐射线，这三样加起来才成为太阳，正如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加起来才成为神。他们只坐了一会儿就告辞走了。以后的那几天，我还是同时阅读的圣经和可兰经。读可兰经只不过是尽我的本分，我身为回教徒的责任，而钻研圣经则是出于内心深处那种奇怪的渴慕。有时候我会退缩，不想拿起圣经。神不可能会同时出现在这两本书里，因为其中所讲的信息完全不同。但每当我犹豫是否要继续地读米吉尔太太送给我的圣经时，心里就有一种失落的感觉。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我置身在一个美好的乐园里，并不是眼睛看得见，那个我播下花种、辛勤浇水所创造的花园，而是一个内在的花园，源自心灵里面全新的体悟。我第一次进入了这样美好的乐园，是因为我那两个梦。第二次是那天在花园里感到神的同在。第三次则是当我顺服心中催促的声音去拜访米吉尔夫妇。我渐渐地清楚地发现，能够使我重回这美好乐园的方法，就是读这本基督教的圣经。有一天，马哈姆跑到我的这里，一手摸着头，一边哽咽地告诉我，他的耳朵很疼，他的脸色发白。马哈姆不是个爱抱怨的孩子，我看到他就打电话去拉瓦尔品地的圣家医院告诉了都尼。他同意我们隔天下午去送马哈姆到医院做彻底的检查。我会有一间的休息室，可以就近照顾马哈姆，随身的女仆也会有休息的小房间。接近傍晚的时分，我们到了医院，都尼陪着我们把马哈姆安顿在了病房里。马哈姆手上拿着都尼送给他的着色本，两个人一面的翻着，一面的咯咯的笑了起来。我则靠在床上读着圣经。可兰经虽然也带来了，却是出于一种的义务。突然电灯给熄灭了，整间的房里是漆黑的一片。哦，原来是电力公司又出毛病了。这时候一位的修女走了进来，她手上拿着一个手电筒，她希望我们不要介意，因为马上的就会有人送来蜡烛。我认得这位修女，她就是皮亚·圣地亚哥大夫，戴着一副眼镜的菲律宾人，负责圣家医院的运作。上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曾经碰过面，他刚说话的时候，一位护士就拿来了几支点着的蜡烛，烛光照亮了整个的病房。马哈姆就继续地和都尼在书上着色，而我只好和圣地亚哥大夫寒暄了几句。我不得不注意到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的圣经。他突然地问我是否能和我坐一会儿，当然了，这也是我的荣幸，我就很礼貌地跟他坐在一起。于是他就搬来了一张凳子过来，坐在了我的床边。 我很敬佩这位修女，回教徒向来都很尊敬这些修女们，她们放弃了世上的一切，专心地侍奉神。她们的信仰也许有待商榷，但她们的虔诚却是真实的。我们随意地聊着，但我从她盯着圣经的眼神中知道她有话要对我说。突然的，她问我带圣经来做什么。我告诉他，我正认真地寻求神。一开始我心存着谨慎，后来索性大胆地将我所做的梦、拜访米吉尔太太以及把圣经和可兰经相互对照的事都全盘地告诉了他。我加重我的语气说道，我一定要找到神，但对于你们的信仰，我还是感到困惑。你们似乎，总之我不太知道，把人与神的关系太个人化了。这个修女眼里充满了怜悯，她靠过来告诉我，为什么不向我所寻求的这位神祷告呢？求他将他的道路指示我。让我跟他谈话，就像跟自己的朋友谈话一样。修女说着说着，把我的手放在她的掌心中，两行的热泪从她的双眼流了下来。她告诉我，让我跟神谈话，就像和我的父亲一样。我往后一阵，病房里面一阵的死寂，也听不见马哈姆和都尼的声音了。我望着这位修女，烛光映照在她的镜片上。和神谈话，就像她是我的父亲，这个想法深深地扣住了我的心弦，使我得着极大的安慰。这时候，都尼和马哈姆又恢复了说笑，他们决定把小飞机涂上紫色。圣地亚哥大夫微笑地站了起来，向我们说了几句祝福的话，就离开了病房。他没有多说任何有关祷告或者是基督教的事，然而整个晚上我心中却充满了感动。第二天则是感到了惊讶，因为经过医生检查之后，马哈姆又和上一次一样，完全的一样，一点毛病都没有，而且他说耳朵已经不疼了。我开始觉得整件事情有点不可思议，一开始我有一点的恼怒，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又受了许多舟车劳顿之苦。后来我突然有一个想法，也许只是也许，神是要通过这些事情让我和圣地亚哥大夫有机会谈话吧。下午曼宅开车带我们回到了瓦村。当我们从公路转进我家那条小径的时候，穿过树林看到家里的屋顶。通常回家代表着我逃离这个世界，躲回自己的小天地，但今天有一点的不同，好像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一样。曼宅按了喇叭，仆人们全都跑了出来，问我们马哈姆好了没有呢。我无暇理会这个欢迎回家的排场，我的心思早就飞到了那个寻求神的新方法上了。走进卧室，我把事情的经过好好的思想了一遍。没有一个回教徒会把阿拉看作他们的父亲的。在我小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要想寻求阿拉，必须一天祷告五次，好好的读可兰经，并且思想里面的意义。然而圣地亚哥大夫却对我说，和神谈话就像和我自己的父亲一样。 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我跪下来，试着称他为我的父亲，但是没有用。我沮丧地站了起来，这真是太荒谬可笑了，把天上那位至高者拉到与我们平等的地位，真是极大的罪过。那一天晚上，我真是困惑地入睡了。几个小时之后，我醒过来，已经是过了半夜。这天正是我的生日，12月12日，我已经54岁了。回想孩提的时候，每逢庆生的晚上，就像过什么重要的节日一样，请一大堆的亲戚朋友来家中玩一整天，并且安排着铜管乐队演奏，还有在院子里种种精彩的游戏。而现在，除了接到几通的祝福的电话之外，就什么都没有了。我真是想念童年时期那些快乐的日子，尤其想念我的父母亲。母亲高贵、美丽又有爱心，而说到父亲，我是多么的以他为荣。他在印度政府担任着很高的官位，每天出门之前都要穿戴整齐，站在镜子前面整理他的头巾。在他的浓眉之下，有一双友善的眼睛，有一副鹰钩的鼻子，他的轮廓很深，他的笑容很和善。我最珍贵的回忆就是看着他在书房里工作的样子，即使在这个重男轻女的社会里，他仍一律平等的态度对待子女们。当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每逢遇到问题想要请教她，就会跑到她的办公室门口，在外面偷偷地张望，生怕打扰到她。但她只要一看见我，就会立刻放下手中的笔，靠在椅背上叫我过去。我则是低着头慢慢地走到他的身边，他就笑着拍拍旁边的椅子让我坐下来，并且称呼我是他的小宝贝。然后他会把我搂在他的身边，并且问我有什么的事情。他从来不介意我去打扰他，只要是我碰到问题，无论他再怎么忙，总是会先放下手头的工作，把注意力完全地放在我的身上，为我解开我的问题。刚过了午夜，我躺在床上，沉溺在过去的甜蜜回忆里。突然之间，这样的突破犹如潮水般淹没了我。如果神真的像父亲一样，就像我地上的父亲，每逢我去找他，他就放下一切的事情来倾听，那么我在天上的父亲。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全身都在颤抖，内心兴奋地从床上跳起来，跪在地毯上。我抬起头望着天空，以全新的对神的理解，称呼神为我的父亲。但我并没有预料到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谢谢听众朋友的耐心，那很长的两个环节大家都听完了。明天呢，有点亮你我他和伊玛尼之经典。好了，亲爱的多斯提，希望您能够在恩典与真理的节目中一起认识这位智能的主。我们明天再见了。
再见。
Oh.